关注我们 AMA 的朋友就会发现，我们近期是在按照地域梳理整个炼油市场的发展。那第54期 AMA 的时候，我们跟几位嘉宾聊了聊新加坡的炼油市场的发展，当时几位嘉宾呢都提到了日韩炼油市场的不同，所以这期我们就邀请到了几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当前日韩炼油的发展，也欢迎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在自由交流的环节跟我们一起上麦，一起探讨。那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呢，分别是来自 Redown 项目的阿炳，阿炳是作为项目方的Redown 这个项目方的代表，来跟我们聊一聊 GameFi 在日韩市场有什么不同。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加密城市的 Co-founder Ronnie， 第三位是来自Plivus 的 Co-founder Carrie。那我们请今天晚上的几位嘉宾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就按照海报上的对。
对，Hello，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瑞当的阿炳啊。本来这次的发言人，我们发言人的代表不是我，是我们的麦克，我们的他因为最近阳了，然后嗓子不好，所以说就由我来代替他的一个，代替他和大家一起来聊天。然后我们很高兴能够作为瑞当的项目方。来到这个 GMA 的一个 space，然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GameFi 在这个日韩市场上它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好，介绍到此。
好，谢谢阿炳。说到这里就提醒，还是提醒大家一下，多注意身体健康。因为我最近身边的确是有陆陆续续很多朋友他们都阳了，然后轻重是各异的，但是就跟我反馈说还都挺难受的，所以就是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护，多多保护一下身体。那我们第二位 Ronnie。
好，大家好，我是 Ronnie。那，我是加密城市的 co-founder。那加密城市的话，它是媒体，我们是专注在 NFT 跟 GameFi 赛道的媒体。那就是对于 GameFi 跟 NFT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关注我们的新闻。那我们一天大概都会产6到8则新闻。那如果说觉得看文字太累，我们也有 Podcast，就是我们有个叫做加密霸的 Podcast，会去邀请一些在台湾比较有名的项目方或是 KOL 来分享一下他们在整个加密货币圈的经历。对，大概是这样子。那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日韩游戏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好，谢谢 Ronnie。Ronnie 其实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们之前在 AMA 的时候也邀请过 Ronnie 过来做嘉宾，当时就聊到说，他们其实因为他们是传统的游戏推广，然后转炼油赛道，所以他们对整个日韩包括台湾、香港这些地方的游戏市场都比较了解，所以我们聊日韩市场的时候就再次邀请到了 Ronnie。那么我们第三位嘉宾 Carrie。
好，大家好，我是 Carry，来自于 Playverse。Playverse 是我们是一站式的 Web 3游戏呢发行平台。我们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开发者工具组件，帮助很多传统的游戏厂商可以快速进入 Web 3。另外呢，帮助大家转型 Web 3的 Game 呢，做整个的一个流量的发行和市场的一个推广啊。对，因为我从18年都长期深耕在韩国的这个市场，所以对韩国的情况可能要多于对日本的一个了解。所以呢，今天想通过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对于韩国加密圈，包括炼油的一些市场一些真正的一些看法。好的，谢谢大家。
好，谢谢 Carrie。那我们今天到时候会就是日韩市场可以分开来讲，就嘉宾选择你们自己比较擅长或者比较熟悉的市场，然后分别聊韩国市场或者分别聊日本市场都是 OK 的。那这里呢，我也再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GMA。GMA 游戏联盟是一个定位于 GameFi 领域的道组织，目标是打造一个由社区驱动的玩转共同体。我们的参与对象呢，主要是对 GameFi 赛道感兴趣、有投资实力、投研能力且愿意分享的机构和个人。我们会不定期的在社群分享有参考价值的炼油领域的生态报告、投研报告、游戏测评等，每天也会在社群更新 GameFi 重要事项的相关资讯和内容。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每周我们都会做一期跟炼油相关主题的 AMA 分享，围绕整个炼油领域，包括生态发展、具体项目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会在每期的话题中逐一跟大家进行交流。那关于我们三位项目，关于我们三位嘉宾的他的推特还有项目信息，我已经发到咱们的这个推特空间里面了。如果对他们的项目或者对我们的嘉宾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今天的活动流程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开场结束以后呢，就会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分享环节分为主题分享和自由讨论两个部分。等到自由讨论的部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跟嘉宾一起交流的，都可以申请发言，我们一起交流。那这里我还是要声明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的项目的信息和内容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意见。加密市场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市场，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请大家谨慎对待。那下面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了。前面讲到，我们今天会和几位嘉宾一起从市场、项目、推广三个角度，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日韩链游。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链游市场，当前日韩链游市场的发展有什么特点？嘉宾可以从自己熟悉的领域聊一聊日本的链游市场，或者聊一聊韩国的链游市场。那么我们这一次先从 Carrie 您这边开始。
好的，那我先说一下对日本链游市场的了解啊。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年在做这个 Polyworth 这样的一个游戏平台，其实我们也在对接非常多的这个日本的游戏。但是普遍来讲呢，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日本可能作为传统的世界可能前三大或者四大的这个游戏市场的一个主体，然后呢，日本在传统游戏领域的这个地位呢，说实话是无可撼动的，是非常强悍的。但是说实话，在 Web3 Game 的这个领域呢，日本的明显呢落在了后边啊，落在了后边。因为我明显的可以发现呢，就是之前有过 MintMass 的一个统计，说日本的这个地区的这个钱包数量可能只有个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就非常的少。然后呢，这一块呢，就是日本的用户对 Web3 游戏的这个理解，包括这个熟悉的程度也是非常非常低的。因为在日本市场这个发展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其实日本市场呢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日本市场呢可能以 IP 的这种导向和 IP 变现呢是游戏成功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因素，但是对于那些链游，尤其区块链技术这种重视和支持，说实话，日本在前几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并没有跟上脚步。而日本呢，在去年到今年的阶段，提出了这个元宇宙的一个战略，国家政府提出一个元宇宙的战略，其实呢，有很多的日本的传统的游戏厂商呢，才开始陆陆续续的要进入 Web3 的这个游戏领域。然后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我们有一个团队一个成员也去参加了日本跟游戏有关的一个展会。他分享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呢？这个游戏相关的日本的展会，更多的大家对 Web3 的了解是，大家现场会让你帮他去下载钱包，使用一个生成一个地址，做这些的一个操作，而并不是说对于这个游戏怎么玩，包括链游里面怎么去设计 tokenomics 等这些方面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也在侧面上反映了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日本现在就是说是，国家开始热起来了，就是大家国家喜欢大家去探索元宇宙，探索游戏方面的话题，但是民间和这个商业力量的这个支持和支撑还完全的不够。所以呢，就是日本链游市场发展，我觉得现在是属于这个国家支持，但是呢，就是下面的跟进的还不够，然后玩家的数量呢也是比较少的这么一个现状吧。那这是日本的一个链游市场的一个情况啊。那相比较之下呢，那我继续再说一下韩国，稍微说一下，对，因为对韩国可能我更了解一些。因为韩国链游市场的发展呢，其实相比较日本呢，可能就要好一点。因为在传统的游戏领域，韩国其实是赶不上日本的，韩国应该都排到第四、第五，日本可能能排到前三或者是第四，肯定比韩国要强一些。但是呢，其实韩国作为传统的电竞的这个发源地啊，它有很多的这个游戏发展的因素。韩国是这样的，韩国在 Web3 领域里面的这个用户对于加密货币投资，包括加密游戏的这个热忱是非常非常高的，可能远胜于日本在这一方面。所以呢，其实在这一块的话，再加上很多的韩国本土的这些好的游戏厂商，像那个 Netmarble， 还有那个 Mix， 那个叫 WeMade 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韩国本土的游戏公司呢，大规模的进来，并且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好的一些 Web3 的一些游戏，那韩国民众的这个拥护度和支持度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这个 WeMade 可能推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游戏，然后呢，他们现在也在立足于做一个游戏的发行平台，包括也做了一个基于游戏的一个链。其实呢，就在另外一种程度，反映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韩国市场其实整个的链游的一个发展，它的生态呢还是比较完整的，因为它包含交易所、社区、工会，包括游戏厂商以及发行 IP 全产业链，它其实都有相应的覆盖啊。但是韩国呢最近也遇到一些问题，这个呢我一会儿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OK， 那我先分享这么多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 Carry。那 Rony，
喂，有声音吗
嗯，有的。
？OK，那我这边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观察，就是日韩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观察是比较偏向传统的游戏厂商，他们切进Web3 这一段，所以我这边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观察。就以日本来说的话，他们目前切进 Web3 这一块的话，他们目前有好几家公司，大概有20来家，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斯科威尔艾尼克斯，还有一些像是。那个 Konami 之类的，就是一些大厂，他们其实慢慢的有一些共识，所以他们其实建了一个链叫做 Oasis，就是绿洲。那这个链它其实主要就是所谓的游戏公链。那目前我观察到，其实有蛮多的一些传统他们在做游戏的一些日本厂商，他们会在这个链上面去开发一些游戏。但因为开发游戏它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行为，所以也许需要一点时间才会有开花结果。那如果你说原生 Web 3的一些游戏公司的话，目前在整个日本来说的话是比较少一点的。那我自己目前是比较没有接触到。那韩国游戏的部分的话，就诚如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我自己观察韩国游戏的话是，目前的话也是由大公司主导，但他们走很快。我大概在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游戏公司跟我说他们在做区块链游戏了。那后来 Netmarble 甚至直接把他们给收购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些所谓链游的跑比较快的这些大厂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动作，尤其像 Netmarble，据我所知，它相关的平台至少就有2到3个。而且说到这边也很有趣，就是刚刚前面有分享到说，日本他们其实有非常的公开支持，就是往 Web3 这边发展。但事实上，如果有观察一下的话，就会知道其实韩国政府是有在做一些限制的，就是禁止他们的使用者去玩。所以其实他们要玩的话，还要翻墙。所以这部分其实蛮有趣的。那后面可以再跟大家聊一下。那再来的话，韩国 Netmarble 这一块的话，他们目前其实有做非常的事情。那除了 Netmarble 之外的话，Nexon 还有 NCSoft 也有陆陆续续在做一些事情。那我这边自己的观察是，其实韩国厂商他目前从大到小全部都往链游的部分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做区块链媒体的关系，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做代理发行。那我们发现到韩国现在全部都往这边发展状况下，我们在思考有什么方法可以跟他们做对接。那目前想到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做媒体。那这是我目前对于整个日韩的观察。以上。
好，谢谢。那我说你其实说的是从来的角度来问，那其实阿炳的话，阿炳不好意思，同时开了所以会有串音。
就你那边有串音，我就听着好像是有一点。我这边听说话清楚吗？
好的，好的，好的，继续吧，继续吧。就阿炳这边，从项目这个聊，那边开始。
我这边对于日本和韩国这2个地方的一个链游的大概说一下。日本这边的话，我观察的是他们喜欢做一些对于他们自己的一个东京文化，然后他们自己的比较优秀的一个动漫的这方面的东西去做一个内容输出。做一个他们的一个 IP 的一个输出，就比如说像 OpenSea 上的交易量前100的项目，说有大概有10多个都是做这种东京的一个文化输出的这种类型的一个项目，他们就会围绕他们自己的一个东京的 IP，然后去做自己的链游，像做的比较好的，像目前东京的那个东京文化做的比较好，叫游戏院，这个是。一个社区类的，他们将喜欢将传统的一些他们自己的 Web 3
Hello，
去，
可以听见吗？
听不到吗？喂，
哦，我可以听见，没有
那
声
能
音啊。那个
能听见
阿比，
吗？
啊，对，
能听到吗？
可以听，可以。
然后继续说，然后像日本这一块，我刚刚说到他们是比较偏文化方面的，他们去输出他们的一个文化品牌。那么在韩国炼油，他们本身其实韩国是对于整个加密市场，他们是有的。在 DK 的事件之前，他们是非常整个韩国的民众，他们是很喜欢加密市场的，包括甚至是一些大妈这种，他们都是非常喜欢加密市场的，他们也会乐意去投资。但是就自从Luna 事件崩盘之后，然后 导致韩国的整个媒体的风向，然后一下子变了，然后包括一些民众啊，他们对于这个市场的风险，也就是已经非常达到了一种很恐惧的一种地步，然后甚至是政府已经开始就是出台一些不利好加密市场的一些的政策出来，所以说他们在这一块的发展可能是不会，从政策的角度上可能没有日本这一块得到的支持较大，然后本着韩国他们本身也就是一个比较注重一个竞技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他们的一些念游的话，更偏向于一个竞技层面的一些，比如说一些 MOBA 游戏这些东西的。好，这就是我对于他们两个国家的一些念游的一些特点，大概说了一下。
好的，谢谢阿斌。那我们聊完了市场这个层面，那我们就聊一聊项目这个层面。其实项目的话，刚刚阿斌也提到了一下，那我们还是从 Carry 你这边开始看一看，日韩的它的项目，如果从项目这个角度去切的话，看看日韩炼油的它的市场有什么样的特点。
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刚才呢也听了几位嘉宾的分享，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啊。然后呢，这里块的日韩市场炼油项目的特点呢，我这里面想总结一下。其实这两个市场呢有一个特殊性，就是有一个共通性。什么共通性呢？这两个市场对于 IP 的这个属性是非常强化的。因为其实，在日韩的这个围绕 IP 产生的这个文化以及文化相关的衍生品，其实在游戏的这个周边的领域呢，发展的这个是非常的透彻和这个全面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两个市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相同点啊。但是呢，就是又有一点不同点，就是说日本市场对于这个 IP 的这种依赖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呢，现在呢，其实最近前段时间我也在对接日本一些所谓的 IP，他们说他们要做一些炼油啊，包括炼改的一些游戏，我发现呢，他们呢可能对 IP 的这个重视呢程度过高了。相反呢，就是忽略了对这种 Web 3的相关的技术，包括 Web 3相关的这些，经济模型的这些设计方面的这些东西。而且呢，日本市场的这个，对于游戏，尤其是 Web 3游戏的这种创新程度是不太够的。因为呢，这个日本这个游戏发展呢，现在普遍来讲呢，也有一种寡头现象，就是传统的这些游戏巨头可能也控制了非常多的这个市场的资源，包括行业的一些资源。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像对于一些中小型的一些企业，尤其这游戏工作室啊、游戏工厂之类的，他们如果想转型 Web 3，令 Web 3做一些弯道超车这样的事情，好像在日本市场来讲呢，就不太现实，不太可能。所以导致这个日本这个市场呢，发展呢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叫大脑袋经济，就是说那些原来大的那些来做可能会靠谱一些，或者才能做出来，中小的基本上都不太容易做出来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说那个在日本的这个市场呢，第三点特点是什么？就是日本这个市场的 GameFi 呢，还处于一个早期的一个阶段啊。对，然后呢，相比较这个韩国的，比如说 WeMade 啊，包括东南亚这边有那个 Sky、Marvis 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专业的游戏工作室和游戏厂商，我觉得日本的这个游戏厂商呢，其实基本上错过了 Web 3游戏发展的第一波浪潮，尤其是去年到今年这第一波浪潮，它其实完美的错过了。当然，我相信可能随着一个发展，它可能会赶上第二个浪潮，有可能，但是也不好说啊。这是日本炼油项目的一个特点吧，就刚才这三四点吧。那韩国炼油市场的特点呢，我也想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点呢，是我先分享一个韩国炼油市场出现了一个最近出现了一个事件，就是 WeMade 被这个韩国几大交易所下架的这个事件，其实对整个的韩国的这个炼油市场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然，可能由于种种的原因，可能这个 WeMade 可能更改了流通盘啊，或者做了一些操作，导致交易所对它有这样的一个操作。但是在这种程度上，也反馈了这种韩国市场，就像刚才有一个嘉宾说的，韩国市场其实对于炼油的发展呢，有一种又想扶持又想监管的这么一种尴尬的一种两难的境地，让人摸不着头脑，让人摸不着头脑。所以呢，就这种情况就导致了在韩国市场的这个炼油这个项目的发展，其实是大家是一方面又很想发展，另一方面又有所忌惮。所以呢，我们看到有韩国非常多的炼油的项目，尤其一些这种中型公司，包括一些小型的新的一个创业项目，他们往往会先选择到海外来进行发展。然后呢，因为前段时间呢，我朋友在新加坡这边帮别人注册这个基金会，他就接受到非常多的韩国这些中小的这些游戏公司，甚至也有些大的啊游戏公司，具体名字可能大的这些都不方便说。 他都会去来新加坡呢注册一个基金会，说想先在海外发展，最后呢来出口转内销，往韩国市场去走，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第一个特点，韩国炼油项目特点就是说，既想创新又有所，有所保留，所以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一种境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二个我认为是韩国炼油的市场呢，现在呢相对来讲呢，因为韩国本土说实话区块链的基础设施发展呢并不是特别完美。因为韩国的这个区块链的基建做的不是很好，因为韩国很多的项目说实话都带点那种就乱七八糟的那种性质吧，可能相对成熟的项目不是很多技术项目，所以呢就是韩国的炼油市场之前呢一直集中在某些特定的一些链上，就像韩国本土 Kakao 这边有一个链叫 Clayton， 所以可能更多的集中在 Clayton 上。但是自从今年上半年出现 Luna 呀等等这些事件之后，然后大家发现呢很多的韩国的炼油现在在转型去往 BNB 衬上去转移啊，去转移。对，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三个特点是我认为韩国的炼油呢，其实跟那个中国的这些炼油呢有一个共同性是什么呢？就它已经出现了这种产业的这种感觉和产业的格局。因为呢，现在很多的80%-90%的韩国炼油吧，可能都属于一个游戏生态或者是加速器啊、聚合器的工作大型工作室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业态，所以呢，它其实对于整个的炼油市场的从工具、资本，包括资源市场等各个维度的这种赋能的相关的专业机构和服务公司呢，其实都有一些啊，虽然可能咱们不能说特别好吧，但是呢，对于它这个生态的发展和繁荣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这是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第四个特点就是韩国的这个本土的中小创业者呢相对来讲偏少，所以呢还是集中于大企业做链改的比较多，就可能传统在 Web2 的 App Store 呀、或者是 Google Play 上游戏做的比较用户活跃度比较高，他们呢来转型做链改，拥抱区块链，然后呢加上一些 token 的经济模型，所以这个呢其实在韩国的市场呢是比较普遍的。那这种就面临的就是说，你在 Web2 里面可能有一个庞大的会员用户的一个基础，但是加上 Web3 的经济模式，可能有些设计上会避免不了庞氏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博弈和这种权衡，可能会成为韩国的这些游戏链改厂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啊。但是据我看来，就是现在目前来讲，他们可能还都没有完全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能也属于行业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是我发现的这个市场上这个项目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点，也给大家做一些启发和思考吧。谢谢大家。
好，谢谢凯瑞，凯瑞讲的已经非常完善了，那压力就放到 Ronnie 这边了。
压力山大。OK。那我觉得刚刚已经就是来宾已经就是分享非常多，那我这边就针对产品的部分的话，我来做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分享。我觉得游戏尤其是 GameFi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出圈，因为大家可能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喜欢这个游戏，那觉得这个游戏好玩了之后呢，他发现一样跟我在玩游戏的人，为什么他可以赚钱？你去了解之后发现说，原来他有 NFT， 那原来他里面有 GameFi 的系统，然后进而你去研究，然后再进入币圈，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在看 GameFi 这一块，我希望 GameFi 可以就是达到的一个使命，就是出圈。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在特别在看日韩游戏的时候，因为他们本身在做游戏这一块都是比较有一些底子的，所以我在看他们这一块的时候，大部分都会看一些传统的游戏公司，他们想要转进 Web3 的时候，他们做了哪些事情。那在日本这边的话，就如前面来宾有分享到说，目前来说的话，日本还是比较偏早期的。那我自己观察到是，其实非常多的公司，他们其实在这一块，他们会从零开始去建构他们自己的 IP。那我觉得这也没有说不好，但就是它可能需要时间去做堆叠。但我们这边的币圈又是一个非常快速做迭代的一个环境，所以就会变成说，它会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开发的东西，配上一个快速迭代的环境，它会有一个冲突。那在这样的冲突之下的话，可能要么就是它必须要放在一个比较稳健的链上去做开发，举例来说像 BNB， 要么就是他们可能有个共识，所以这也是日本他们去建立一个 Oasis 的链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回过头来讲韩国的部分，那韩国的部分的话，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像我上次有分享过的，就是 Xero 就是魅影在领，那它是一款 Light Game 就是分出来的一个平台叫做 Luxon， 它主要发行的游戏。那它把它上链了之后，它的链板叫做 B218，那前阵子才刚封测结束。那它的做法是，它原本是一个 Web2 的游戏。那因为你长期在玩我的游戏，所以我为了要鼓励你，所以我发 NFT 给你。你只要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你有做登录，你就拥有持有这个 NFT 的权利。那这个 NFT 它在 OpenSea 上面价格大概是0.1左右，那现在是是涨是跌我不太清楚，但当时大概是0.1。那随着你是一个资深老玩家，你可以越获得越多的NFT，所以它有 Season One、Season Two、Season Three，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资深老玩家的话，你会全部都获得，所以等于是游戏公司直接送钱给你。那今天你只是一个想要变现的玩家，也许你就会去了解什么是 OpenSea，怎么把这 NFT 领出来，怎么把它给卖掉，怎么把它变现。那如果你今天是对链游有兴趣的玩家，他可以透过这个 NFT 告诉你，你在他的链游版 B218 的时候，可以去获得额外的东西，额外的质押。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一个。把一个在圈外的人带进圈内这个行为，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蛮不错的方式。那我也在觉得说，就是像这些游戏公司，他们后续也是一直想要把所谓既有的游戏上链之后，第二层就是要把人给带进来。那怎么带进来？我刚刚讲的是其中一种方法。那我也很期待后续可以看到这些日常厂商可以变出更多的一些新玩法。那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 Ronnie，阿炳。
其实两位老师都已经讲得很全了，然后我来说一下，就是大家谈到的一个 GameFi 的一个出圈的一个问题。首先，像日本他们做，按他们的思路，他们比较喜欢做 IP，他们要做 IP 就把 IP 做出圈，然后去增长他们的一个社区的一个粘性，然后持续能够达到一些新用户的入场，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途径，能够让他们的 GameFi 的产品一个走得较远的一个路吧。然后其次就是一个可玩性，我觉得韩国这个市场的话，他们主要是在打一个他们的一个可玩性，就是在想办法的去做一个做游戏的好不好玩，然后能不能让大家就是脱离一个金融属性，然后让大家也觉得这个游戏还可以玩，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个收入，谈到一个收入的问题，就是 GameFi 的属性嘛，就是你能够长期带来收入，那也是能够去留住用户的。像日本他们做IP 做的比较好的，我刚刚提到的一个叫游戏院这个项目，他们是把他们传统的 Web2 的一些资源，比如说他们的各种的一些动漫，然后他们的一些音乐这些东西，然后去做来做到 Web3 里面，然后通过自己的一个Pass 卡的一个售卖，然后给到Pass 卡的 holder 一些权益，让他能够去深度参与到社区里面。包括参与到这个 IP 里面的，比如说它的一些购买权限，比如说它的一些新的一些产品出来的一些购买权限，或者说是一些周边之类的，这是一个打造他们的一个社区文化比较好的一个产品，叫游戏院，大家可以后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像我们的产品来说，我们是做的一我们的产品，虽然说它不是一个 game 啊，但是它是在日本的一个社区也是比较火的一个概念，因为日本的市场也比较注重一个点，就是实用性啊。我们的产品叫Redone，它是能够给用户带来很好的一个实用性。它其实也是用了 GameFi 的经济模型在里面，它能够给到用户很便捷的一个获取 Web3 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渠道，然后包括能够整合市面上的一些媒体，或者说是 Twitter 或者是 Miro 这些知识类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产品上看到。然后所以说，就脱离了金融产品呢，来说，我们的产品也积累了一部分的日本用户，他们是有真真切切的在使用我们的一个产品，就类似于 GameFi 的一个叫可玩性，它能够脱离金融属性，带给用户一些好的一些使用体验，或者是带给用户自身的一些正向的一些增长啊，比如说知识，比如说GameFi 的一些娱乐呀，觉得很好，真的很好玩啊，这一块。好，我讲到这儿。
好，谢谢阿炳。那就我们这边也稍微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对于日韩炼油不同市场的看法，因为我们其实在跟很多期的嘉宾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日本呢，它那边对于整个区块链的监管其实相对比较理性的，但是整个区块链游戏在当地发展其实好像没有那么的顺利，而且就像几位嘉宾提到的一样，就是日本那边因为他们作为全世界第三大游戏市场嘛，然后它整个 IP 这一块授权是非常多的，所以很多我们在关注到的炼油项目的时候听到的最多的新闻就是 IP 授权然后转到炼油这一块。那韩国市场呢，前面其实凯瑞那边总结的特别多，也非常好，就是主要是韩国炼油市场呢，它对于供电的选择比较集中，尤其是凯瑞讲到的 Canton， 然后就非常的受青睐。另外一个呢，就是韩国整个炼油市场，它也的确是呈现这种生态化的趋势，因为它整个属于游戏的生态发展的都非常的好了，而且就是韩国的炼改的现象也非常的普遍，就是我记得就是我们今年可以作为代表性的炼改就是传奇这款游戏，当时就是作为炼改的代表项目来谈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韩国游戏他们那个 MMRPG 这类型的游戏会非常的多，这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些韩国炼油市场，就日韩炼油市场的一些不同。那不管是平台还是从项目，最终我们都要落地到市场推广这样的角度，包括我们会请到 Redon 这个项目来聊，就是因为他们最近其实在日韩整个推广的市场推广这块做得都非常好，所以也想来取取经听一听他们的经验分享。那我们这个话题的话就从阿比你这边先开始，就是关于日韩炼油的市场推广，就是项目如何在日韩炼油去推广。
推广项目在日韩方面推广哈，我们主要采用的一个模式就是去让社区动起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把一些推广方面的一些任务啊给到社区，然后日韩的社区，特别是日本的社区，他们对于自己本土的一些情况会比较了解，所以说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能够带来的效果会比较好。我们呢就是给予社区这些日本小伙伴，我们给他认可，我们给他营造一种社区归属感，我们把自己的社区文化给建立好，这样第一是能留住用户，第二是能够让用户自发的去把我们这儿当成家，这种感觉就是会主动的在自己的频道里面聊天，或者说是去帮我们去推广，给他朋友介绍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更多的事情不是说去外部去推广，而是说我们把自己的社区的一个平台搭建好了，我们把文化给维护好了，这样的话效果会比较好。
阿炳你讲完了是吗？
对，我讲完了。
好呀，那 Carry。
好的，大家好，阿斌讲的非常的到位啊。对，然后呢，我想从我的这个角度，可能从开发者角度呢，我先来说一下这个打日韩市场的一个特色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觉得日韩的这个炼油市场，包括日本和韩国的用户呢，非常的多，就都喜欢这个，好像喜欢这个 Web 3的游戏。那其实呢，有一个特点，大家其实不能忽视，就是从海外开发者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打日韩市场的话，其实需要一些二次元的这种美术风格的相关的一些设计，但是在其他地区呢，这种风格可能不见得合适，所以有些时候打日韩市场会有一个情况什么，就是说你太本地化了，但你做起 global 来可能就有些困难，所以呢，就是导致你就是说你做二次元的这种产品的话，你可能就耗费了非常多的美术费用，因为本身做二次元产品的这些美术设计的费用是非常非常高昂的，所以呢，就是有很多海外的这些厂商，就是非日韩外面的这个海外的厂商，他会顾及一些成本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就是说日韩本地市场呢，这个炼油市场呢，相对来讲它处于一个发展期嘛，还不是特别特别，咱不能说那么繁荣吧。所以呢，大家就可能不见得特别愿意轻易的去做这个尝试，所以呢，就很多这两个地方的市场呢，就是还是靠本土的这种 土壤生长出来的一些游戏，可能慢慢的去发展，可能才成为未来的一个主流，成为一种可能性。但是像对于我们这种非日韩外面的这些海外的开发者，如果想说，哎呀，去面向日韩的市场去做我们的链游啊 GameFi 的话，说实话，从成本上和从那个经济投入上，你稍微要算好一个经济账，而不能简简单单说，哎，这个市场特别好，用户特别多，啊，投资者也很多啊，我们游戏的代币和游戏的 NFT 可能在当地能爆火。你如果只凭着这腔热血的话，你会被现实击溃得很惨啊！对，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数啊！对，所以其实我们最近呢也在跟一些，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扶持一些游戏啊，你包括那个什么 Spring Master 啊，有一些国内的一些，就中国大陆的一些传统 Web 2厂商转型过来的，他们可能原来就有一些这种二次元的美术的这种积累啊和游戏的这种积淀，他在转型的话，那这种去打日韩市场可能相对来讲要方便一些，他只需要把这个本地化的市场，还有本地化的这些思路，以及本地化的这个社区以及团队的资源做一些巩固，可能再加上一些合理的经济模型的一些嵌套，可能就能把本地市场给做好。所以呢，这个角度呢，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些不一样的，就是从开发者角度来看打日韩市场的一个特点吧。对，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嗯，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打日韩市场的话，还是最早的时候咱们第一个问题说的，其实打日韩市场的话，你如果不能跟本地的 IP 进行联合赋能的话，可能你来打也有一些困难，因为日韩对于这种品质的这种包装，包括对于这种有是否有 IP 以及这个东西本身是否具备一定的价值，它其实都是非常看重的。尤其是韩国的这个交易所，韩国的交易所是轻易不上这个 GameFi 有关的 token 和代币啊，就是这种代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太喜欢纯 play to earn 的这种项目，他们相反喜欢这种带有 IP 的，或者你的这个 NFT 或者这个 token 本身在你的这个游戏里面是有真正的一个效能和作用的，或者就是有 IP 的话，就说明你跟现实当中一些大的一些东西有一定的合作，可能他会去青睐一点。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打日韩市场，尤其如果想登陆韩国，甚至在韩国交易所上市的话，那你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啊。OK， 好，这是我分享的，谢谢大家。
谢谢凯瑞，凯瑞每次发言都让大家受益匪浅啊，让我受益匪浅。那 Ronnie，
好，那因为我并没有真的去发行过或是接触过日韩市场 Web3 的状况，那我这边的话简单分享一下，如果说是 Web2 游戏的话，在日韩市场会怎么看？那我先说，就是我们之前过往经验来说的话，打日本市场的话，它的成本是极高的。当然一来的话可能是他们本身整体在获取用户 CPA 的部分它可能就比较高一点，就是获取用户的平均成本它可能就会高于整个港澳台地区。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这跟日本玩家他们本身的特性有一些关系。我们先不讲其他的，举例来说可能他们偏好什么口味好，因为日本玩家他们都有一个特性叫做高忠诚度，所以有时候你在看目前整个日本他们的畅销游戏排行榜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前十名基本上都是存活至少两到三年以上的游戏。那像什么 FGO 啊，或是可能怪物弹珠啊，这些他们基本上都是有五年以上的经历的。所以这样的状况下会变成说，你任何的新游戏你要打进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强的老游戏他们都会占据掉大部分人的就是时间，因为玩游戏其实就是时间上的掠夺，所以会变成说，今天如果他一个人最多同时一天玩三到四款游戏的时候，你很难再去打进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市场它本身的成本会非常高，但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忠诚度很高，所以当你获取用户之后，每个用户可以给你带来的收益是非常惊人的。那这件事情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整个日本市场其实是一个非常黄金的状态，就是它目前并没有一个去占据掉 Web3 玩家的一个龙头的地位。那如果说假设今天出了一个相当于像是 FGO 或是像是龙珠拼图或是像是怪物弹珠这样子一个现象级的产品的 Web3， 它只要一出现了，它可以直接瞬间去吸纳整个市场的忠诚度，那你后续的那些其他品牌要进来的时候，它其实就反而会非常困难。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这些游戏它都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寿命都非常长，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可能是会影响到日本玩家愿不愿意投入所谓的 GameFi， 因为 GameFi 目前来看的话整体的寿命是比较偏短一点的。那如果说它是一款非常长寿的游戏的话，也许对于玩家的投入来说它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有诱因。那在韩国市场的部分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我自己的观察是 那目前还在摸索，就是什么样的方式会比较适合？因为刚刚前面的嘉宾也有提到说，目前整个韩国的市场，他们对于整个炼油的风气其实是比较矛盾的，就是他们同时想要在这边玩，但是他们又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政府又不推，然后目前整体的币价走势好像也没有到很好，所以他们变成有一点像是边做边看接下来他们该怎么办。那这一块的话，我自己也是在观察。那如果说你说传统Web 2 的游戏在韩国这边推广，其实它的投入成本是比较便宜一点的，甚至它的成本跟台湾这边的获取用户成本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作为一个炼友，你想要打海外市场的话，韩国市场它对于整个 GameFi 或是对于整个加密货币这边的理解都是比较高的状况下的话，也许它的获客成本会比较低一些。这是针对市场我自己的想法，谢谢。
好，谢谢荣。那我今天关于整个日韩市场的主流的问题呢，就已经差不多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进入到自由交流的环节。如果就是在座的听众有什么想要关于这个话题表达一下你们的观点，或者想要跟嘉宾一起交流的，都可以申请发言，然后我这边给大家开麦。那刚刚 Ronnie 其实提到了就是获客成本这个问题嘛，那我想问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就是日韩这边目前整个一个获客成本的客单价大概是多少？这个有具体的数据吗？或者说方便说一下吗？
我没有，因为应该是这样讲好了，就是我本身是负责营运的，所以我们当时有稍微调查一下。那当时调查的话，至少是台湾的3到5倍，就是以一个获得一个客人的成本，大概是台湾，假设台湾要花100块获得一个成本好了，那在日本可能要花300到500台币才有办法获得一个人，甚至可能有时候不止，要看一下你游戏的类型。举例来说，像今天我用一个二次元卡牌游戏导入的成本，跟我用一个就是策略游戏，像《三国志战略版》这样子比较硬核的游戏，它本身在基础的导入的类型，还有它本身游戏的向性的玩家本身的获客成本就会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以单一成本来看的话，在大概19或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调查日本市场的时候，它大概是3到5倍。那近几年有没有一些变化，我就不太清楚。在韩国市场的话，好像印象中大概高台湾1到2倍，但这也是大概1、2年前的数据，所以近期有没有变化，我也没办法肯定。对
谢谢 Ronnie，OH，你可以发言了。
，OK，是这样，然后我们因为是之前做过这个日韩地区发行的传统游戏发行的，所以其实对于刚才主持人的那个问题，我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成本的问题，就是关于数据侧，我说的是可能更多的是传统游戏。传统游戏可能在日本地区呢，如果是按类型，如果是 RPG 卡牌类型的，可能平均成本大概在20到30美金之间。当然这是早期推广的时候，如果是 SLG 产品的话，如果是三国题材的，可能大概应该是在100到150美金起这个水平，单个 CPI，单个用户成本。所以其实从成本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韩国我觉得从我们现在我感觉就是我们做传统游戏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韩国在现在做 GameFi 本身来说，其实是个不是很合适，因为其实用户画像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大部分咱们也知道，韩国大部分的用户真正在就是在 crypto 氪金的这个用户，大部分都是老头老太太，所以其实可能更多的我觉得他们在玩游戏侧可能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氪金用户吧，所以说你可能对产品本身有个很高的一个定位。再一个说一下，就是日本可能，因为我们在日本做发行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日本的产品其实如果你是个普通游戏，你的打法、策略、线下本地化都很重要。如果你是按照一个，因为所以其实我们也在观，我们不太清楚，像炼油如果说想要做一个产品宣发的，那它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们就想请教一下，就说，如果说基于炼油的角度，因为它前期其实在一个传统游戏里面，它肯定有很长漫长的一个预热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在感觉上来，可能和一个传统游戏可能逻辑还不太一样。对，这是大概的一个。
好呀，那就着 OH 的发言，Jenny，我看到你举手了，我把这个问题问完，然后下一个你来发言，可以吗？就着 OH 这个发言，我想问一下阿比，因为我知道阿比你们在整个市场，日本市场的推广这一块做得很好，那你们具体做了哪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日本方面具体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东西，就找人推广嘛，找有当地有影响力的 KOL 的 一些大 V 嘛，然后让他们去互动一下，让他们做或者是找一些社区让他们做一点内容出来，然后去传播，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老师说的，有一个老师说的本地化，这个确实很重要。就是像日本有的有过线下的活动，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社区的一些小伙伴会本地的小伙伴会自发的，就是以我们瑞丹岸社区的名义去参加这些活动。他们非常喜欢就是本地的线下的一些活动，这样配合起来去做效果也是很不错的。好，就这两点。
好，谢谢。
线下和线上。
刚刚有一个发言的他离开了。那我继续请教一下三位嘉宾，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最终目前大家还是一个华语的内容市场就比较多嘛，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对比，如果是整个华语圈的内容跟日韩，或者说你们觉得华语圈目前整个内容市场的话，它的发展有什么特点，然后有什么优势和劣势。然后这个问题的话，可不可以请 Rony 你这边先来回答。
喂，有声音吗？喂，
有。
好，感谢2H 的补充，我觉得很棒，长知识。原来现在日本已经这么贵了。OK， 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我觉得华语游戏的优势，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目前有接触过，因为我之前有跟一些比较大厂有合作过。那我觉得因为我同时也有接触到韩国的游戏开发商，那也有接触到中国的游戏开发商。那我觉得以华语地区来说的话，我直接这样两家做对比。我觉得中国游戏的开发商，他现在整体的开发进程以及他开发规划是 top one， 就是他对于整一个营运游戏的逻辑跟想法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举例来说，我今天做一款韩国游戏的时候，这款韩国游戏它是需要大概我每次改版它都要换一次 app， 所以我等于是我每周都要上传 app， 假设我每周都要改版的话。但是中国游戏给你是三个月份，也就是说可能现在是12月，但它其实在9月的时候给你的 app 里面它都已经包含到12月了。所以我觉得光是在整个技术还有在营运层面来说，他们在思考整个游戏在怎么制作上面的话，我觉得就以传统的 web2 游戏来说的话，中国的开发商这一块是非常非常专业。那如果说到炼油这一块的话，我自己观察是现阶段来说的话，我的确还是没有看到一款就是原生 Web3 的游戏。那这件事情尤其是在整个华语地区来说的话，更是比较缺乏一点的。因为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在做炼油的时候都会想要走一个 global 的状态，所以会变成说其实即使你今天团队都是华人，但你可能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你全部都是用英文界面，或是可能是用其他比较多人在使用的一些其他语言。那在讲华文这一块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少一点。那我也很难去判定说，这个项目到底是不是华人的项目。所以目前来说的话，看起来我自己是没有观察到说，就是有比较厉害的一些华语地区的链游是这样。
好，谢谢 Rony。对。
Hello， 大家好啊。对，因为我们做那个 Polyverse 专业的游戏发行平台，其实我们也接触非常多的华语区的这个游戏开发者和传统游戏工作室。他们其实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大陆地区很多的 Web2 的游戏，包括游戏的工作室，其实面临的版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座山啊，就是根本就逾越不掉的一座山。所以很多人是被迫的转型 Web3。但其实对于 Web3 的这个技术模块啊，包括智能合约啊等等这些链啊等等这些开发技术，包括对于这个 Web3 的 Token Economic 的这种设计呢，它不是很专业，所以呢经常走一些弯路，甚至信了一些所谓的一些 Web3 的一些所谓的 LY 的骗子的一些说法，就是走歪了，直接庞氏两个月可能就关门大吉了，这种情况还挺多的啊。对，所以这个情况是什么，就是说中国的大陆地区的，包括这个其他这些华语区的这些地方吧，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就是开发能力特别强，然后呢做数据挺厉害，对， 但是呢，语言方面呢，可能会稍显逊色一些，就是可能在应用于这个英语啊等等其他的沟通交流方式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可能都开发出身，本身可能对语言这个应用和这个商务谈判这块呢不是很擅长，所以这块呢弱了一些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大家在担心这个监管啊，包括一些政策啊等等这些原因吧，就是做事都有点畏手畏脚的，没有太展开的自己的这个脚步啊。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自己在 Web 2里面呢，可能浸泡了很久了。就跟 Web 3相关的资源啊、人脉啊，包括一些什么交易所呀等等这些社区资源、工会啊等等，他不熟悉，他需要新建立联系。但是呢，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领域吧，他去做的就很漫长。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逼迫这些游戏呢做一做时间呢，就反正就是把弓开了，但是呢好像没有把这个弓箭射出去多远。好像就捡回来了，然后就再去选个方向又继续做，所以就一直处于一个往前走两步退一步，走两步退一步，就一直迟出不前吧，这种感觉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行业呢确实没有一个样板性的游戏呢给大家去做这个，就是把各种方式都打磨得非常好了，大家都可以去抄作业了，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就导致这些传统的这些大厂做链改的这些，因为华语区的这些链游普遍来讲大部分啊可能就是想做链改的人要进来做的。当然去年包括今年也有一些 Web3 Native 所谓的一些Web3 的游戏，但是呢普遍来讲就因为没走出来嘛，大家呢也不想去过多的去提他们啊。啊今天我其实也看到咱们那个这个 Twitter Space 里面有个那个 ERA7 吧，对这个项目好像做的还是不错的，就走出来了。但像这种游戏呢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个问题吧，就第一个就是顾及这个行业的这个监管的情况，第二个呢对于一些 Web3 的一些技术的这些不了解，或者是了解的资源的这个不充分，第三个呢可能对于这个海外运营和语言运用以及商务谈判资源这块呢有些缺乏，所以呢其实制约它的一个发展。但我认为未来华语区的链游绝对是全球 number one， 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大家对于开发能力、对游戏的理解，包括对于整个游戏发行全链路的这套服务，其实华语区是有完善的产业链去做这些事情的。包括其实现在很多的像区块链的交易平台啊，一些重要的资源，好像现在美国自从 FTX 被打残之后，好像现在就是华语区是最厉害的。所以呢我觉得华语区的链游必胜啊，必然会成为行业的 number one。 OK， 谢谢大家。
谢谢凯瑞。那请阿炳你可以从你们项目本身这个角度去聊一聊，你们觉得在整个项目发展的过程中你们遇到的一些比较有优势的地方，或者是你们觉得有一些难度的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项目在从五六月份开始到现在，我们遇到的难度的事情，就是一个我们是一个比较喜欢深耕于我们产品的一个使用体验上的一个团队，我们比较在乎就像前面说的，就是用户用我们的产品他觉得好用他才会去长期的用，或者说是他觉得好用他才会去购买 NFT 去加金融属性在里面，这个是一个能否长期长期存活下去的一个关键的点吧。然后我们的遇到的很难的事情就是如何去让用户真正的去用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是一个偏工具类的产品嘛，大家获取信息的一个渠道很多，它不只是 Twitter 啊，它可以在社群或者是可以在Mirror 这些上面很多地方都能学习到东西，但是它为什么要到我们的 APP 上面呢？除了我们可能有金融属性，我们可能有奖励这些，所以说我们最根本的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打磨，这个是比较难的。然后在最开始的几个版本，我们自己内部的人都不会去用我们的产品，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非常习惯，就是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文章，就是我比如说我是一个中文的一个用户， 我可以去看到韩文的一个用户会自动的就可以翻译过来，包括他们原生的一些内容的一些输出是自动可以去给它翻译过来，并且我们基于 ChatGPT 一些就是很火的这个 AI 嘛，然后我们基于这个给它做了一个问答的一个系统，就是用户当我们加金融属性之后，用户使用我们的产品，他要获得 token 的奖励，我们会根据他看的内容，然后随机给他提问，然后让他回答，如果回答的 OK，就能够检测到他是真人在看，或者说是检测到他啊对于这个内容的一个掌握的一个程度怎么样，所以说我们遇到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个关于用户体验的一个问题上面。
好的，谢谢阿比。那我们今天的整个主题呢，是同样是炼油，日韩市场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自由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如果大家就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或者有想要跟嘉宾交流的，也可以申请开麦，我们一起探讨一下。那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最后的时候再想提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12月份了嘛，我们下周的话可能会做一个关于2022年年度回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提到回顾的话，我们就肯定会聊一聊，就是对于未来整个 Web3 炼油市场的发展的展望。那最后的话，就想请几位嘉宾，能不能就是因为你们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项目嘛，就能不能聊一聊你们觉得未来比较有潜力的 Web3 游戏的类型或者方向？那我们这个问题还是从 Carrie 你这边先开始。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2023年就是炼油市场发展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真正的 game 呢会成网 ，fi 呢会弱化，就是可能真正的有游戏属性呢，让玩家能够真正的沉浸和在游戏里面去 play 的这些游戏呢，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角。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专业的 GameFi 的相关的产业的，像媒体啊、发行平台等等这样的一些服务商去出现，因为伴随着服务商的出现，其实行业的发展它会真正的走向一个所谓的一个繁荣。对，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玩家呢会越来越理性，玩家更多的可能不只是 play to earn， 可能有些人是 play to earn， 有些人 play to own， 或者是有些人是为了 free to own， 就是免费来玩，也不需要 gas 费啊，也不需要这个连钱包等等这些操作。所以我觉得明年最大的一个特点可能是三点吧。那核心的在最上面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希望看到明年有一个更好的，就是 Web 2 onboard Web 3这个大规模的一个用户的涌入，成为一个行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样的话会带来我们2024年的一个市场真正的一个牛市啊！我特别乐意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OK， 谢谢主持人。
谢谢凯瑞，有你。
我自己的展望是，就是我觉得游戏这种东西它不应该是让人就是单纯有点像在打工一样，就是我每天去计算说什么时候回本，所以它可能还是要回归到玩这件事情上。那最理想的状况就是今天没有人在讨论 GameFi， 因为它已经融入到生活了，就像是我们平常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们不会去说哦，这是 MP3 播的，这个是什么 WMV 档播的，它已经变成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当今天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跟人家讲说，诶，我今天卖了一把剑，然后我在 OpenSea 上面卖掉，就是我今天不用讲 MT， 不用讲 GameFi， 我只需要就是很单纯的去跟人家沟通这样技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我比较希望可以看到的一个景象，就是它已经融入到生活中了，它是普罗大众们直接都可以使用到的东西。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出圈，就是所有人都在使用。对，谢谢。
谢谢 Ronnie。 最后请阿平。
我觉得 GameFi 的在以后的发展会从三个点来说。第一个是一个用户的一个增长，是要实现用户的增长，就是它是要么出圈嘛，要么就降低门槛，这个可以让很多 Web2 的人很方便的进来参与到我们的 GameFi 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游戏的一个质量，游戏的一个质量，它决定了，这个 GameFi 这个 game 它到底有没有可玩性，它能够留不留得住用户。而不是说去靠自己的一些资金或者靠用户的资金来去扶持，去让用户为了钱留在这儿，这没有意义。 这是第二年，就是游戏的一个质量。第三年是一个场外的一个收入，就是这个游戏如果说它要实现一个 FI， 它要回馈用户，它不能说就是永远都是拿着用户的钱来回馈用户，那么肯定会死亡螺旋的。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一个那必须要有场外的一个收入，这个收入可以是他自己的 IP 的一个变现，他自己或者说是他自己产品的，可以比如说就我们的产品而来说，我们其实我们是一个做内容输出的，我们去做内容的一个分发的一个产品，我们给用户提供内容，我们这相当于其实是一个有很多广告位的，所以说我们就会有除了用户之外的收入。这一点在跟饭里面也是很要想它长期的活下去，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事情啊，就这三点。
好，谢谢阿炳。那我们今天基本上我这边所有的问题都已经问完了，如果就是咱们听众中没有想要发言的，我们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这里再跟大家打个广告，就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我们每周都会有一期 AMA 分享，那下周呢我们可能会邀请几位嘉宾做一个年终小结，聊一聊2022年这一年整个 Web3 游戏的发展。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下周四晚上的八点同一时间，我们锁定我们 GMA Twitter Space， 我们再聊一聊这个话题。那顺便呢就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会在24号25号就邀请很多 GMA 的朋友给大家准备一些圣诞礼物，那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GMA 的推特账号，到时候会有一些惊喜福利给到大家。另外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首先是来自我们 Redon 项目的阿炳，他是作为 Redon 项目方的代表来跟大家聊一聊 GameFi 在日韩市场的不同。还有我们的 Roni 是我们加密城市的 co-founder， 然后大家可以点击关注一下 Roni 的推特以及他们加密城市的推特账号。第三位是来自我们Plyverse 的 co-founder Carrie， 然后三位嘉宾的推特以及他们的项目信息我都已经放在我们的推特空间上方了，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记得关注一下。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分享的内容均不构成投资意见，所以就是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到我们 GMA 跟我们一起做分享做交流。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结束了，再次感谢所有的嘉宾和所有的听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